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要看这个民数记，当他们数完了之后啊，经过了第七跟第八章之后呢，他们就要起行了。换句话说呢，他们就要在旷野当中呢起行。起行干嘛呢？起行就要进入迦南美地，离开埃及这个火炉，离开埃及这个花花世界，就要进入呢流奶鱼蜜的这个属灵的高超的高峰了。所以我们也应该是这样，离开世界花花绿绿的物质的享受，要进入呢这个属灵的丰满之地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的题目叫做起行。起行呢，我们把今天的功课呢分成五个大点准备一下啊。在这个起行的过程当中，也有三件呢不可缺少的东西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在他们整个的行程当中都有神的特别的指引的标志的指引的。这个标志的指引是什么呢？就是云彩。原来呢，这个云彩呢是要降落在这个会幕当中。第一，表示了神的祝福；第二，表示神的充满；第三，表示神与人同住。所以呢，这个会幕当中这个云彩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。而神说，当这个云彩将在这个会幕当中的时候，你们就要停下来，不可以前进。然后呢，当这个云彩收上去了，你们就可以照着这个云彩的指示方向，你们就起行啊。有些时候这个云彩停在这个会幕之上呢，有一天两天，甚至有一年两年，你们都要如此跟着做。那么这个云彩呢是很重要的。那么然后呢，他们预备的东西呢就有那个银号，这个银号呢负责招聚老百姓的工作。那第三呢，有一个人做向导，这就是摩西他的内兄何巴，他要同行，他是在沙漠当中住惯了的一个人，他知道这个旷野当中各样的情况。那么最后呢，他们才可以好好的往前行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也应该在我们的人生的路上呢，也应该有云彩，对不对？就是说我们每天读经祷告的时候，神与我们同在，他有指示的。那么第二天就是应该有银号，银号的招聚呢，就是说我们应该做礼拜，在教会当中大家一块呢好好的一块来，整个的教会呢好好的敬拜侍奉主。那么也应该有向导，向导就是主耶稣了啊，他在我们的前头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走啊。我还记得在启示录里头呢，主耶稣呢曾经对士美拿的教会呢讲过这样的话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你们不要怕你们所遭遇的困难，甚至于你们当中有人要殉道要死也不要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曾经死过啊。这是何等美的一句话，我们的主曾经死过，他尝过死的滋味，就知道什么叫做死亡，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啊。那么还有一件事呢，就是主耶稣不单只死，而且他也复活了，所以我们将来一定会尝这个复活的经验的，他是我们的大向导。
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，第二年二月初一日，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，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中的家世、宗族、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，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，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。民数记第一章1-3节。
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姊妹，我刚才不是告诉你说，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有五个大题目吗？那么第一个大题目呢，就是准备。当他们要起行之前，他们有很多准备的工作。那么准备的工作是什么呢？就是神说，现在我要亲自来带领你们了，但是你们不要忘了，在离开埃及的时候，我是用逾越节把你们带出来的。那么这个逾越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在你的门口经过了不进去，这叫做逾越啊。那么那一天呢，就是逾越节。我相信呢，你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呢，你一定看到这个故事，就是神透过了摩西把十大灾难呢临到法老，就是埃及这个国王的身上。但是这个国王呢，一直都不肯呢让这个以色列老百姓呢离开埃及的，因为他们是200万的人口啊，可以做奴隶使用，这是何等好的一件事呢。所以呢，他不放人啊。但是神用十大灾难呢临到他们，最后的一个灾难呢是长子之灾。神就对摩西说，他说呢，到了时候啊，就是14号的那个时候，晚上的时候呢，我就要呢，差派我那个灭命的天使下来啊，他就要把这个地上所有的长子，埃及这个地上所有的长子，甚至于包括了牲畜的长子在内，都把他们杀了。所以你那天呢，就要告诉以色列人，他们要赶快的吃那个逾越节的羊羔，就是那个神经过的啊逾越啊那天晚上的那个羊羔，把一个羊羔拿来啊，把它杀了，赶快的吃啊，绑好腰带，准备要走。那么然后呢，把那个羊羔的血呢涂在你的门楣跟门框之上。那么结果呢，这个灭命的天使果然在那个晚上来了。那么他看见这个血啊，羔羊的血，他就过了这个门口不进去，这叫做逾越节。那么神特别在这个起行之前呢，要以色列人呢注意这一点，就是在第九章第一节啊，一直呢到14节里头所讲的。我先把它读一两节啊，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，不能够把它呢完全读完。他说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，第二年的正月，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吩咐摩西说，以色列人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，就是本月的14日黄昏的时候，你们要在所定的日期守这节，要按这节的律例典章而守。那么这个重要的就是正月14号，原来那一天，当他们经过了逾越节之后，神说这一天这一个月就定做你们的犹太历的正月啊，就是第一月，然后14日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日子，就是逾越节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看见他们起行之先呢，神说你要让他们先守这个逾越节，就是说呢，不要忘了神的恩典，不要忘了神的保护，也不要忘了神的赎罪啊。所以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把这个正月14日呢预备好。但是不要忘了，这已经是第二年的正月14日了。那换句话说，他们离开埃及呢已经有一年的时间啊，这是第二年了啊。那么第二个小点呢，在这个预备的工作上呢，这里头没有告诉你，但是我要请你写下来。就是说呢，他们总共这个逾越节的庆祝呢，总共有八天的庆祝。那第三，他们下午3点钟的时候呢，就把那个羊羔，就是逾越节的羊羔，刚才我不是说要杀一个羊吗，把它拉过来杀掉。你知道吗，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断气的那个时候也是下午3点钟啊，所以他的的确确是我们的逾越节的羊羔啊，羔羊啊，他的血的确是可以保护我们的，而且呢洗净我们所有一切的罪的，也可以讨得神的悦纳的，也可以呢让那个灭命的神的刑罚的天使呢，他逾越我们过去不进来杀我们的。所以呢，主耶稣的确是我们的救主。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你爱他吗？ 好，那么第四点就是说呢，他们把那个羊羔杀了之后，就和那个无酵饼苦菜啊一块吃，而这个羊羔的骨头呢一根不能够断的。那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是完完整整的，他的骨头没有断的啊。无酵饼呢就代表耶稣基督没有罪，因为酵呢就是罪啊。那么然后呢这个苦菜呢就是表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痛苦，为你为我献上了他的生命，献上了他的身体。这就是他们第一个最重要的准备了啊，就是过逾越节的准备了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就要看下边这一个了。下面这个第二点呢就是讲到云彩了。请看第十五节第九章。他说立起帐幕的那日，有云彩遮盖帐幕，就是法柜的帐幕，从晚上到早晨，云彩在其上，形状如火。常是这样，云彩遮盖帐幕，夜间形状如火。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，云彩在哪里停着，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。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。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，他们就驻营几时。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，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。有时云彩在帐幕上几天，他们就照耶和华的吩咐驻营，也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。那么这个下边呢我就不读了啊。我相信这个云彩呢你应该是很熟悉的。在所罗门王他把那个圣殿盖好了之后献殿的时候，那个云彩也遮盖了整个的殿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表示神的充满，也表示神的同在，也表示神的悦纳。我亲爱的弟兄，我亲爱的姊妹，今天我们所追求的就是圣灵的充满啊，就是神的充满。充满在什么地方呢？充满在我们的内心当中，充满在我们整个人的思想上，跟我们整个人的行为之上，让我们呢好好的敬拜侍奉我们的主啊。只要圣灵的充满，就好像当天那个云彩充满在以色列人当中一样。第二个小点呢就说云彩上升的时候就是起行。那么这里头呢说那个云彩的形状呢好像火，我相信在晚上呢这个云彩也是发亮的，以至于整个的晚上呢他们都有光亮在他们里头，也让他们知道神住在他们当中。当这个云彩上升的时候呢就是起行了。第三，当云彩下降的时候呢就是停止了。那么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呢，他说或者有一天，或者是有两天，或者是一年，或者是一个月，这个云彩呢就在那个地方呢指挥整个的行程。感谢主，神充满我们，也指挥我们整个的生命。这是云彩的事儿啊。待会儿呢我们就看银号的事了。 我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姊妹，我们现在呢就要看这个银号啊。那么我刚才呢已经说过呢，就是有云彩，有那个逾越节的准备，那么还有呢一个就是银号，请你记下，这是第三个大点，在我们今天这个功课里头。那么请看第十章开头的一段啊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，都要锤出来的，用以招聚会众，并叫众营起行，吹这号的时候，全会众要到你那儿，聚集在会幕门口。若单吹一指，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帅啊，要聚集到你那里。吹出大声的时候，东边安的营就要起行。二次吹出大声的时候，南边安的营呢就要起行。他们将起行，必吹出大声。但招聚会众的时候，你们要吹号，却不要吹出大声。以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吹着号，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请你写下四个小点在这个银号里头。第一，这个银号呢吹出来呢是要招聚，招聚的作用，有招聚的作用啊，吹出声音，那么会众呢就要起来了啊。吹出一个声音的时候呢，那么会众当中的统领呢都要聚集到那个摩西那准备起行。那么两个大声啊，吹出那个大声的时候呢，东边安营的就要起行，两个大声的时候呢，南边安的营就要起行，都有规定的啊。那么所以呢是一个招聚的一个作用。那第二是什么呢？原来呀，这个银号呢也是战争用的。当这个银号呢吹出一个短而急的号声的时候，就要快来快来快来，干嘛呢？是战争，因为有敌人要来了。我们都知道呢，在这个属灵的战争的战场上边呢，我们也是要常常的这样招聚我们的弟兄姊妹，快来快来祷告，快来努力祷告，是短而急的号声啊，就是说快点快点，不是大声拖长的，不是这个，但是短而急的。我们今天也是非常紧急的，非常要紧的，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啊！教会呢需要很多的祷告，需要很多的仰望，神的手呢大大的祝福啊！第三呢，这个大声呢，就是当那个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件事我们要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求主纪念我们，于是乎呢就吹出一个很响很响的大声。这个大声呢是有一个提醒的作用啊，就是说全民都要来，在神的面前，神要纪念我们，求主纪念，这是第三个作用。那么第四个作用呢，就是当有快乐的时候，比如说过了红海了等等啊，当有快乐的时候，当有节期的时候，当有献祭的时候，那么也要把这个号呢拿出来吹。那么当然这个号的响声，我相信呢是一件很快乐的调子啊。那么在那个时候呢，主要的功用呢就是纪念主的恩典。我不知道在你心里头那个银号是不是常常的响起来。银号主要的一个作用其实就是告诉你，你是属于神的，不是属于世界的啊！世界的音乐是吵吵闹闹的，或者有些时候呢，那个鼓呢就好像爆炸的声音一样，这个绝对不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追求的事。我们追求的是神的音乐，是神的号声。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每天起来要吹号，每天晚上也要吹号，常常吹号，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求主与我们同在。好，现在呢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呢出现了啊。这个特别的人物呢记载在29节，第十章29节，他说摩西对他岳父米甸人刘尔的儿子何巴说，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。他曾说，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，现在请你和我们同去，我们必厚待你，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。何巴回答说，我不去， 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去。摩西说，求你不要离开我们，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，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。你若和我们同去，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，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。那么现在呢，就是要走在旷野当中，有危险，有毒蛇，有野兽，也有敌人，应该怎么面对呢？而且呢，旷野的气温啦，半沙漠的气温呢，半沙漠的天气呢，也不是好受的。白天的时候呢，可能是很热，晚上的时候可能是很冷。那么怎么应付天气的变换？还有那个沙漠的风暴等等，都需要呢有一个很熟悉沙漠的人呢，才可以帮助他们。而这个人呢，就是他岳父的儿子何巴。就是他的内兄了啊。这个人呢是一个米甸人，米甸人呢就是住在沙漠当中的，他一定知道呢怎么样应付沙漠里头各方面的需要。有这样的一个人在摩西的营中就成为向导，这也是绝对绝对不可以失去的啊。摩西说，我们现在是蒙神的恩了，将来呢神也因为你这样帮助我们呢，以至于报答你所做的。那么所以这个何巴他的后代呢，就是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基尼人啊。基尼人是非常蒙恩的一个民族，在以色列人当中。所以呢，这也是可以说呢神应验了摩西口里头所讲的话。我亲爱的弟兄，我亲爱的姊妹，我要问你，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个向导呢？有没有一个走过你人生各样道路的一个人，他在你的前头告诉你说，这儿不要去，那儿你要去这个地方不适合你，那个地方才是你要努力追求的一个方向。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呢？这个人必须是主耶稣，他来过这个世界，尝过这个世界里头的辛酸甘甜，他甚至于死过，也从死里头复活，所以他完完全全有资格要带领你走前面的道路。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把你自己好好的交在他的向导之下吧，他一定可以与你同在的。每天好好的读经祷告，仰望他，他一定会带领我相信在我们每天当中每一分钟都是有他的带领，有他的神迹奇事与我们同在的。只要专心的仰望他，他必与我们同在，感谢主了。那么最后呢，他们就起行了。这里头呢就是第五个大点了。第五个大点请看第35跟36节，就是第十章最后的两节了。他说，约柜往前行的时候，摩西就说，耶和华求你兴起，愿你的仇敌四散，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。约柜停住的时候，他就说，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当中。这是何等美的一个祷告啊！当约柜就是神要以色列人纪念他与他们所立的约的这个柜啊，约柜起行，他们就跟着这个约柜起行。摩西就说，请你在我们的前头开路。那么到了晚上啊，或者是休息的时候，他们就停下来的时候，摩西又说，求你回到以色列千万人当中与我们同在。
约柜往前行的时候，摩西就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兴起，愿你的仇敌四散，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。约柜停住的时候，他就说，耶和华，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。民数记第十章35-36节。
现在有两个方向请你思想一下。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说起行当中的准备是什么呢？在所有一切的行动之前的准备到底是什么呢？那第二， 为什么云彩会在会幕之上？它到底代表了一些什么意思？